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一生里头，有一个非常让人荡气回肠的记载，那就是主耶稣受难的事迹。相传有一种飞禽天鹅，将死的时候，它会唱出最后的歌声，就留给人深刻的印象。天鹅之歌被人就引申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音乐家最后的作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6个小时，最后他所说的七句话，也可以谱成他的天鹅之歌。暮起的时候，在独楼地的小山上，天地一片昏暗，全世界的焦点，黑暗中的亮光，集中在3个十字架中间的那位受难者。现在先让我们来读一段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3章32节到42节的部分。又有2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2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2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接着再念44节，那时约有5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2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些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不但是基督徒耳熟能详，就是非基督徒也常常的引用。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有一些为主义、为思想、人生观而牺牲的烈士，他们所表现的情形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不一样。在这里更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迹不同凡响。过去每一年3月29号庆祝青年节，纪念黄花岗72烈士，就让大家想到从前的烈士牺牲的精神。当他们死的时候，有些人咬牙切齿，对着敌人大声喊着说，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来世还要再找你算账。那样的话，我小时候看了一部小说，说明明朝崇祯皇帝末年的时候，李自成攻进了北京， 崇祯皇帝在他眉山，就是今天的景山自缢以前，对着他自己如花似玉的小公主，怕她落在流寇的手中，恐怕清白不保，所以皇帝最后痛下决心，拿起宝剑，想要把她杀死。但是说怎么样，还是自己的血肉，所以呢，最后只砍下她一条手臂。那个公主非常的难过，一方面也想跟父皇一起死了算了，可是心里又有所不甘。她曾经说过下面吹心沥血的话，她说：“我但愿生生世世无生帝王家。”这就表示说，连做这么样的公主呢，到最后的下场并不一定是那么风光的。使徒保罗是主所重用的仆人，他一生当中为着传福音受尽了千辛万苦，他不但是无怨无悔，他甚至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头饶恕了你们一样。”在哥哥他山上的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这是福音的中心内容，也是基督教成为博爱的宗教最主要的原动力。有许多爱心饥渴的人听了这句话，得了安慰，受了感动，最后投入基督的怀抱。从前有一位人文主义的学者，是福建人林语堂博士，他原来是出生在基督教世家，可是求学的时候就放弃了他的信仰，一生当中浪荡江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才再一次重归信仰的怀抱。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读者文摘》里头，题目叫做《我不再是一个孤儿了》。他自己做见证说，有一次在受难州经过他所住的华府当中的一个礼拜堂，听到牧师在讲解十架七言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心，所以他再一次倦鸟知返，回到天父的怀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当时三个人同定十字架，当中就是耶稣，左右的两位都是强盗，左边的强盗附和当时的人嘲笑耶稣，右边的强盗却是反过来斥责他说：“我们都是罪有应得的，本来就该受重刑。”可是这个义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他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把握最后一分钟机会悔改，耶稣得了安慰，带着血和汗的微笑答应他的恳求，造成十架第二言，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信耶稣的简单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上午他还是在基督以外，他是一个罪人；中午他却在基督里成为圣徒；到了下午他离世，与基督同在，进入永恒，直到永远。简单的说，这也是每个基督徒一生的天路历程的写照。我们也可以这样分开来，在没有遇到基督之前，我们是活在上午罪恶的时代里头，那是在黑暗当中有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重担。到了中午日正当中，被真光照射，被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就开启了，接受了主，住在恩典当中。下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世界，下一站就是在乐园里头，在主的怀抱当中，那是 永永远远的荣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三句话是对一个门徒，也是他的小表弟使徒约翰所说的，看你的母亲。说这句话之前，耶稣先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以无限的温柔安慰他的母亲，同时又转过来向在旁唯一没有离开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耶稣在十字架上恪尽人子之道，临终之前还将母亲交托给约翰。有人说基督教是博爱的宗教，到最后一个程度恐怕把孝道都牺牲了，因为基督徒不太强调孝道，只注重弟兄姊妹，兄友弟恭，却忘记了人伦父母的直接关系。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注意纵横各方面的关系，更在最痛苦的当儿离开这世界之前，将母亲交托给门徒约翰，从此约翰就接玛利亚去奉养，玛利亚也把约翰当作是自己的儿子。主背着十字架的时候，对跟随的妇女说，你们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意思是说，不单单爱儿女的肉身，也要注意儿女的灵魂。做儿女的人，也不单单是孝敬父母，也要注意父母灵性的需要，将父母带进上帝的恩典国度当中，那才是最高明的孝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四句话，心情非常沉痛，他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这是混合当时希伯来和亚兰文的加尔底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主说这话的时候，他把生命整个倾倒出来，也把他的感情完全的流露。当时听到的人无不受感动。经过四五十年之后，虽然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他们的记忆犹新，所以还是用加尔底话写出来。主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彼得啊，你在哪里？犹大，你在哪里？还有其他的门徒呢？这些人跟从耶稣的时候信誓旦旦对耶稣说，你到哪里，我们也要跟从你到那里。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枕头的地方。当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彼得还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如今大话炎炎的彼得究竟在哪里呢？雅各在哪里呢？只有约翰还在身旁，耶稣将母亲托付给他，当时候他的心情非常的难过，有点像中国古书所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承担了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人类的罪过。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但是世人还以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咎由自取，殊不知是我们的罪把他给连累了，岂不就是你就是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这是耶稣的寂寞，这是圣者的孤单，因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最后连圣父上帝也掩面不顾这位独生爱子的肝肠寸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五句话，他说，我渴了。耶稣和我们是有同样性情，同样的需要，他不但是神， 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如果我们专注重耶稣的神性，就会忽略他人性的意义，以为他既是神嘛，所以一切都能，能者无所不能，钉在十字架上也不会痛苦的，因为他是神。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既是道成肉身，就有了肉身的痛苦跟负担。他是神而人者，也是人而神者，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神性与人性合一的结连，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他是神，也是一个人，这种道理我们不很容易了解，可能会想到，如果是神，就不该是人，如果是人，也不该是神，好像人跟神是不能合一的。可这种合一，恰恰好就承载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与我们同样性情的人，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他所以能够帮助我们的地方。如果耶稣与我们相差十万八千里，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们便觉得跟他的距离相差太远了。但因为他和我们一样，所以他会口渴，会饥饿，会疲乏，会痛苦。定他的人为他准备了一杯含有墨药和苦胆汁的酒，但是耶稣坚决不喝他。他在人间喝的最后一杯饮料，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里。可耶稣这个时候渴了，他渴望门徒的接近，他渴望门徒的同心，他渴望门徒的同在，但是他们都不见了。耶稣说，我渴了。他渴望世人早日打开心门，接受他，和他做朋友，和他同在。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他盼望那些相信他、认识他的人，能更时常亲近他、跟从他。我们愿意吗？初期教会有一种奇特的风气，基督徒视死如归，殉道成为一种风气，教会遭受逼迫，基督徒的生命被人看作是渣子，他们看世事无所留恋，愿意为主受苦，为主殉道。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亲近主，满足他的渴望呢？不错，我们愿意唱诗，我们愿意祷告，愿意读经，愿意教主日学，愿意侍奉，愿意交通，愿意做个人布道，甚至愿意为主受苦，这都是好的。但是主说，我渴了，他渴望我们与他接近，满足他的心愿。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六句话，他说成了，这记载在约翰19章30节。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大功，所以他说成了。如果你愿意接受他、亲近他，这救赎就成为你永远的盼望。古先知预言就在这个时刻完完全全的应验了，成了，大功告成了。懂得英文的人都晓得这句话叫做 finished。 这句成了的翻译中文呢，可以说是很高的造诣。如果你单单从字面上来查字典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完了。你想，主耶稣一生的功名一直撑到最后一刻，他垂下头来说完了，那真是一切都完了，我们也都没有什么指望了。可这个时候高明的译者说，这是成了，这是大功告成了。我在神学院修了一些外语的功课，其中希腊文是必修的。当约翰福音19章30节这一句话，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古时候的 新约的希腊文就有点像现在的中文的文言文，除了一些数学鸿儒老人家之外，我们现在古文观止，可以说已经是很少有这样子的知音，很少人有这样子的兴趣，只有那些老人家或者是专业的国文老师才会继续的花时间去读文言文。所以文言文到现在呢，好像就没有像白话文这么样子的流行了。新约的希腊文也是像我们中文的文言文一样，慢慢的就被后来的现代的希腊文所取代。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些古时候的成语到现在还是活生生的被流传使用的，其中一个字就是这个成了。听说在银行界里面，如果你借了钱，到了时候连本带利的奉还，结果没有什么样的呆账，最后你的余额就是零，意思你就是付清了，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希腊字，就是中文成了这个字，原来我在这把这个希腊文念一次，叫 tetelestoi， 这个字呢在银行里头还留存着，盖在你的存款簿上，说 tetelestoi 意思说你的债务已经付清了。感谢主，耶稣在最后的时刻完成了大功，许多人在世上未能成就事业，感到一事无成，还有一些人虽然想完成事业，却受心理的障碍，好像遇到极限无法突破，所以就有所谓的江郎才尽，也有人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未尽其功，像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完完全全的付出，而且付清了罪债，完成了救赎大功，所以他说成了 tetelestoi， 这是由于父神的帮助，圣灵的同在，就完成了道成肉身与生俱来的使命。最后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他讲出第七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句话是犹太人的母亲从小教导小孩子在睡前的祷告。我们可以想象到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旁边听到她的儿子最后的这句话，就想起耶稣的童年，他在睡床之前的祷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小眼一闭，就安然的睡了。耶稣说了这句话，气就断了，他的灵魂回到神的怀抱当中。他曾对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今天撒旦用筛子筛我们，只等到最后的一分钟，看我们是否还仍在父神的恩典当中。这是他的天路历程，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最后也都能够这样的祷告，不让撒旦夺去我们的灵魂。换一句话说，我们走天路走到最后一刻，绝对不是围山九仞功亏一篑，或者什么晚节不保，我们乃是直到最后把我们的灵魂交在他的手里。我个人在牧会的生涯当中，很多机会去为那些临终的病人战士们祷告，我每一次都提醒他们要趁着你的精神还是清醒，趁着你的心智还是明白的时候做这样子的祷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对那些临终的病人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他必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夜幕低垂，结束了人间最黑暗的时刻，耶稣也成就了有史以来最光明、最圣洁的救赎大功。可是他在最后六个小时所讲的那七句话，一句一泪都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渴了。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愿意我们深深地记住这十架所讲的七句话，有一天当我们经过了那死荫的幽谷，又再一次恢复光明的时候，我们在天父的面前得到安慰，得到奖赏，因为我们没有辜负他所教导我们的圣言，也没有辜负他所给我们的这一生，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谢谢各位，今天我们所讲的天鹅之歌就到这里，下期再会。